这一个礼拜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刚好有北美牧者的联导会。那这一次在联导会当中呢，我自己是非常的得激励哈。那我就想到，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讲员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2017年哈，今年2017年也是犹太人的5777。讲了好几个期，我下次过几个礼拜以后还会再分享哈。那么当他来分享到这些这个神的时间分享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那天非常宝贵。他提了三个重点哈，我很快的提一下三个重点呢。第一个就讲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神纪念我们。God remember us 啊，所以他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呢，神纪念我们。那第二方面，他讲到说，神不但纪念我们，神纪念我们的时候，神就是要来祝福我们，God bless 啊。所以他叫我们用手这样子拍一拍，God bless，God remember，然后 God bless 啊。那第三个呢是时间哈，时间要在神所指定的时间，God appointed time 这样子。哎呀，他那天分享的时候还有讲很多，那我就很快的先提到这三点哈，我就非常的那天晚上我们都非常得激励。但是我就分享到说，我在给大家的家书上写信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最后一堂的那个牧师呢，哈，他就丁生门牧师，他就特别提到那天就讲到。讲到祷告，那么他讲到祷告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有一般来讲，我们在祷告里面好像有三种的层面的祷告，一种叫做 street，在街上的祷告哈，在外面的祷告，街市上的祷告，街市上的工作。那一个呢是在 sanctuary 里面的，就是在教堂里面的一个祷告哈。那么第三种的祷告呢，就在密室里面的祷告，在密室里面祷告，提到三种层面的一个祷告。那么当他在分享的时候，最后一点他就特别提到说，主耶稣呢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来祷告哈。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在街上哈，你不要在会堂里面啊，好像做给别人看的祷告。他说，今天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在 sacred place，就是在那个与神相会的地方来祷告。他说，这一个祷告是最 powerful 的一个祷告。所以，假如我们在生活里面讲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很多，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哈。或者我们现在很流行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7/24的祷告。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子祷告就一定蒙神垂听。他说，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身上已经有神给我们，我们因为领受，就像上个礼拜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提到，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已经蒙恩宠的地位上面，我们来跟神呼求，哈利路亚，阿门。所以说，当我们在那个呼求的神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好像但以理的一个经历啊，在你第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垂听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会有挣扎，我们会有征战，哈。那么，但是第一天祷告，神就已经垂听了。可是，在这个挣扎，这个好像很多的征战这种拦阻当中呢，哈，我们就看了圣经上，也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的那个天使哈。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在 secret place，你在你那个隐秘处的一个祷告，就触动了什么天使的行动，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呢，天使就能够来为我们征战，然后怎么样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在 God's appointing time 啊，21天时候到了，这个祷告祷呃这这一个祷告，我们站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祷告，你在密室中间的祷告，等到什么，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个征战的得胜，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上个 这一个礼拜啊，我在好几天的这个牧者联祷会里面，我自己心里面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更新，也可以说再一次重新得力。我觉得在神的时间里面，哈利路亚，神要做工的时节。所以这个星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早上也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有一点分享，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开始。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跟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能够来明白一件事情：神真的很愿意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会幕中，神就呼召啊，就像利未记这样，耶和华神从会幕中间里面来呼召摩西，要来到他的面前。今天同样，神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他有一个亲近的一个好像交谈一样哈，神要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一定要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所以神怎么样，他一定要用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来祝福我们，他就一定要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看利未记到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看第三课哈。好，我们再一次来看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我想我们再一次来重复的提到哈，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耶和华从会幕中来呼叫摩西，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我们就看见再一次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在那里从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我想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或者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见，当年神对摩西说，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心意在那里。造会幕的一个心意就是神要与人来接触，就是神愿意跟人来说话，就是神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神在会幕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来到我的面前，以色列的人百姓也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哈，原来神对人讲话的时候，人是非常的害怕的。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当年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要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是先叫摩西怎么样，你到山上去。那个山是哪一个山呢？西乃山，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讲到西乃山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西乃山代表什么，就是上帝的山，好，神的山。所以神在那里，当年以前呢，神要跟百姓说话，要跟那个希伯来人说话的时候，神会跟摩西说，你到山上去，我要在那里向你显明。你知道上山的时候也不容易哈，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神还说什么，你要让这个山的四围啊都要什么划界限，你要分别这个界限。那么不但如此呢，还要怎么样，你要前三天就要开始做预备的工作，要洗衣服，要洁净，好，那免得什么靠近这山的时候如果有罪的如果有不讨神喜悦的，哇，一碰到那个山你就怎么样了，你可能会遭遇到死亡哈。所以当年那摩西要去见神，要在山上，神有很多的规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哈，神在那个山上，百姓在山上要见神的时候，是一个好像是非常畏惧恐惧的，有这样子。但是今天呢，神要把他自己的工作，他与人那个相遇，他与人相聚，他与人相会的这个距离，就从山上拉到了地上，哈利路亚，拉到了地上，拉到什么？拉到会幕里面，拉到会幕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愿意与什么？与人来相会，这个距离是近的距离，不是在一个远远的，是拉近了这个距离，在会幕里面。所以神要摩西来见会幕哈。那我们也思想到，当摩 西来见证会幕的时候，我们晓得以色列一个人有多少个支派呢？一共有12个支派啊、那个如果有12个支派，那利未支派我们也提过，利未支派是服侍神的支派，它是没有产业的，没有地位的。其他的12个支派里面都是有什么？都是有产业的哈。那利未人是分散在他们中间。那我们第一次上课有提到，那我们就想到说，神要摩西来见会幕的时候哈，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图。这个图呢清不清楚？不太清楚哈。但是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当时呢神在旷野的时候跟摩西说哈，你要为我造一座造一个会幕。那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最中间的那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会幕的地方。那会幕通常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外院。好，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我应该这样，对不起，这样放比较轻啊。这个是呢这边啊是外院的地方，有铜祭坛，有洗涤盆，然后呢这边最里面的是至圣所，这边是圣所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会幕的一个状况。但是你知道这个会幕是设立在哪里呢？会幕是设立在中间的地方。换句话说呢，12个支派，这个12个支派呢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哪几个支派要在南边，哪几个支派在北边，哪几个支派在东边，每三个支派要对着什么会幕来安营哈。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个图画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不但是叫摩西你要建立会幕，而且这个会幕是建在哪里呢？是在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阿们，哈利路亚。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神是多么愿意哈，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来说话，不是远远的，乃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乃是在这些希伯来人当中，从会幕里面要对他们来说话。哈利路亚，阿们。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思想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从远处来对我们说话，今天神住在我们当中，他要对我们来说话，他与我们来相会。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这里一开始就提到，神已经从山上移到这个会幕里面，他透过这个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要对他们来说话。所以神在那个会幕里面做了这样子一个呼召，说摩西说，你要进前来到我的面前。那我们再一次也思想到会幕哈，这个会幕呢，当他们建立会幕的时候是在什么？是在旷野的地方来建立这个会幕。那么旷野呢哈，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出埃及记什么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犹太人齁，希伯来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呢，才能够进到什么应许之地。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说哈，我们读圣经哈，读到出埃及记就留在旷野了哈，就出不来了。那更不要讲了利未记啊什么其他的，我们常常好像创世纪一年开始都跟神下定决心，我要好好读圣经，一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哈。然后我们还要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啊，我现在都是在旷野里面。那还有很多人呢说，哎呀，我不只是今年在旷野，我已经很多年在旷野了哈，很十几年在旷野里面出不来。所以呢我们也常常盼望什么？我们要从旷野里面能够快一点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对旷野有一种有一种感觉，我们觉得旷野是不好的哈，我们觉得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脱离旷野的生活。我们一想到旷野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旷野啊，什么没水喝啊，犹太人又没水喝啊，又没食物吃啊，我们觉得旷野的地方是太苦了。那因此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太苦了，太干了啊，我们没有粮食，我们没有水喝，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在这里说哈，其实我蛮喜欢在旷野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说，神在旷野里面是神工作的时候。哈利路亚，神在旷野里面 面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对百姓来说话。比方我们思想到摩西时候，他就是快旷野的时候，神呼叫摩西，他在荆棘当中遇见了神。阿们。好，我们思想到在旷野的时候，这个旷野神要他们在旷野里面，在旷野不是一个我想我今天要说，旷野不是一个我们要逃离的地方，旷野应该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哈利路亚。我们在旷野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托付，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可以从领受神以后，我们可以走出旷野，我们可以进入到什么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阿们。好，那每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大部分我们所看见的这每一位被神所大大使用神的仆人，都是有旷野的经历，你说对吗？摩西在旷野里面，亚伯拉罕在旷野里面，列祖都在旷野里面。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怎么样在旷野里面遇见神。你不要讲这些，你说我们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是在什么旷野里面有40天的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去受到试探。我们想到保罗，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保罗，也曾经在什么在旷野的地方有十年的时间，然后被神所使用。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旷野是一个我们可以遇见神的地方。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会幕，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跟摩西说，你要建造这个会幕哈。那么在旷野里面的这个会幕呢，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在旷野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是经过了40年，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可是他们在旷野的这其实旷野里面的这条道路哈，他们要除了埃及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实际上这个路程只有多少天呢？11天的路程啊。但是圣经上常常都提到什么，在出埃及记讲义上有，我今天就不再重复啊。那我们就看见说，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摩西来建造会幕。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什么，你们要在这个旷野的地方要来祭祀我，祭祀我，你们要在这旷野的地方要来怎么样侍奉我，你们要在这个旷野的地方来向我守节。再一次我们提到祭祀，提到侍奉，提到向神来守节，有没有？好，那么这几个部分呢，我们都看见这是一个神在旷野时候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或者说神对我们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心意，在会幕里面的这一个心意，要我们能够祭祀，要我们能够侍奉，要我们能够向他守节。祭祀一定有什么祭物，阿们。祭祀一定有祭物哈。那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一定有谁来做这些事情呢？侍奉的时候一定有侍奉的人，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立位人哈。那我们思想到向神来守节的时候是什么？有节期。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我们中国人有节期，犹太人也有很多的节期哈，有逾越节，有五旬节，有这个逾越节、五旬节，有安息日，有安息年等等。好，那我们就看见说要向神守节，而这一切都是影像，实体却是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祭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神要人在旷野里面，上帝的心意没改变，不只是在旷野，是在教堂里面，是在我们今天所居住的环境里面，神都要与人相会，神愿意我们可以遇见他，他跟我们亲密。阿们。好，那当我们神要与我们愿，神就在这里说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先要过一个祭祀的生活，献祭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人献供物给神的时候，可以从牛群羊群里面拿这些牲畜献为供物。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利未记里面就给我们提到了五种的献祭，五种的祭物。第一个祭物里面就是我们在圣经上面利未记第一章里面就看到第一种祭物，在这里讲到叫做 燔祭，要献上燔祭。那么这个燔祭呢，其实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上升的意思，这个燔祭就表明什么，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在燃烧这些祭物的时候，这一个祭物的香气就上升了。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在美国很多烤肉嘛，对不对，尤其是这个什么，现在天气很冷，没有人烤肉了。如果你在 summer time 的时候你烤肉，特别是 July 4th 的时候，或者 Memorial Weekend 的时候，你烤肉，哇，你到处烤肉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什么，哇，那个烟雾啊上腾啊，烟雾上腾。所以这个燔祭表示什么，你在献祭的时候，这些的这些的香味，这些祭祀的香气，这是什么，就上腾。上腾的时候呢，现在神的面前，神闻到了，神看见了，神就悦纳，哈利路亚。这也好像我们启示录里面讲到，启示录里面讲到情与金香炉的祷告。所以特别讲到，当你向神献上祭物的时候，神闻到了那个香气，神闻到了我们所献的祭物，神是什么？神就差派天使，哈利路亚，来工作了，阿们。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燔祭是上升的意思，我们要把这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能够献上为祭。那么当他们在这里献燔祭的时候，圣经里面有特别提到，献燔祭的时候，你可以用牛，你可以用羊，有公牛、绵羊、山羊，还有提到什么，你可以用鸟，你可以用什么斑鸠，你可以用雏鸽来献祭。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这里有牲畜，有牛，有羊，公牛，公羊，绵羊，山羊，有鸟，有斑鸠，有雏鸽。换句话说，当献祭的时候就包括了什么呀？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献祭，阿们。好，那么这献祭的时候，不在乎你的身份地位，不在乎你有钱没钱，你都什么呀，都可以在神面前献上祭物。那么当然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比较贫穷一点的人，他们就可以献什么，献斑鸠，献什么，献鸟，为祭物。那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降生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怎么样呢？在第几天呢？第八天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圣殿里面去，对不对？好，那么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当他父母带耶稣要去圣殿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带东西去？有，是带什么？带斑鸠，对不对？那我们也晓得主耶稣的他肉身的家庭是比较属于什么，稍微贫穷一点的家庭，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不管是贫穷的也好，是富足的人也好，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祭物。而且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神非常看重那个穷寡妇的祭物，对不对？非常看顾非常悦纳好像比较贫穷人的祭物。那么当然我们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祝福啊，我们都希望福气很多啦，压岁钱呢红包最好也多一点，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财务非常的多。但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但是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如果你盼望从神那里有更多的得着，那也让我们愿意去献祭，阿们。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未记这里讲到，他们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要把这些祭物要带来，不管你是公牛，是牛，是羊，是鸟，是雏鸽，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献燔祭的时候，燔祭也表明了是全然的献上，全部的都要带到神的面前，都要带到祭坛上面，能够献上为祭。那我们就想到献燔祭的时候，他说你所有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这样子在耶和华面前就蒙悦纳。那我们就想当他们把这些祭物带到这一个祭坛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铜祭坛哈，我们下几个礼拜还会讲。到铜祭坛的时候呢，就要把它全然的献上哈。然后呢，特别提到你献这个祭物的时候呢，要把这些祭物带来的时候，要把手按在这些祭物的什么头上哈。那我给大家再看一个图。好，什么？把手按在这个祭物的头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不但代表全然的献上，也代表我们所有的罪恶都归在这个祭物的头上，归在他的身上。好，那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看哈，当他们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哈，当你把这些祭物带来的时候，这个祭物是要为你来赎罪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这个祭物是什么？是要为我们也来赎罪的。可是我们需要什么？全然的献上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当献这个祭物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上说哈，这个祭物献上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圣经里面说要剥皮的哈。我们看一下第六节，那不但你献祭物的时候你要宰杀它嘛，所以宰杀的时候一定会有怎么样？血会流出来哈。那有血会流出来，在会幕的门口，所以我们刚刚有看见哈。然后呢？第六节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还有这个祭司呢，要把肉块和头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腿要用水洗，把这一切全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是献与耶和华的馨香的火祭。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他们献祭的时候，把这些的祭物带来的时候，先要做一些事情，要怎么样？先要给他剥皮。我想到，我觉得以前的人那个胆子也蛮大的。我不晓得你杀过鸡没有，我是没杰过鸡，我只有杀过鱼。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她去 在这边的 supermarket 里面买菜的时候，她说她经过那个鱼贩就是卖鱼的那个地方，看着他们杀鱼，那个刀子啪一下，那个鱼头这样切掉的时候，他说他都快昏倒了哈，就赶快冲到 supermarket 外面去。哎呦，所以我女儿跟我说，我的大女儿是不吃红肉的，她是不吃肉的，她觉得这些东西对她来讲太可怕了哈。那我提到这一点，我说连一个杀一个鱼我们都那么可怕，那杀鸡呢？我是没杀过鸡哈，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杀过鸡。哎呦，那杀头羊，杀一头牛，那不是真是还蛮可怕的。我觉得以前要献祭的时候还真不容易哈，在献上全然当了燔祭，还有剥皮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呢，你如果煮鸡汤哈，你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我是煮鸡汤的时候要剥皮的啦，就是把那个鸡皮啊都要剥掉，要剥掉去油啊等等，再去煮鸡汤。那我们就看见说，这里提到说你需要剥皮的，你需要把油脂拿掉的，你还有什么？把它切成筷子，然后呢再放在这个祭坛上来燃烧。换句话说，当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不管你是献牛羊是鸟啊是雏鸽的时候，当你在献祭的时候，你是需要什么？需要经过宰割的，你需要被切成筷子的，甚至需要剥皮的。换句话说呢，我们有外面的面子跟我们的里子，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那很多时候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说哇献祭怎么样呢，我们好像没有很深的体会到，其实献祭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要来放下什么，要剥皮的，我们是愿意被切成筷子的。我有没有这样子一颗心，愿意被把我的面子放下来，让我在我的身上，神啊你可以在我身上动几块刀子，或者说神啊你可以在我身上来做一些更新宰割的工作， 什么地方该留，什么地方该斩，什么地方该切，什么地方该处理，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手中被神来处理。那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不晓得对男人来讲是不是也这样，我们都觉得我们的面子很重要。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献祭的时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面子拿下来的时候，阿们。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那我自己呢是很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我三岁就信主，十二岁就受洗，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忘记什么时候，反正初中的时候，就下定心志说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师母，这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的。那么然后我也是从小都乖乖排在教会里这样成长，所以呢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还蛮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愿意摆上，很愿意服侍，也好像各方面都觉得很好像觉得还不错这样子。那么但是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神的灵所充满，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圣灵的更新，那非常渴慕，但是还没有。那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人跟我们提到说有一位米勒牧师 Edward Miller， 说这位牧师呢非常有圣灵的能力，只要在他聚会里面啊，不管他呼召什么，你都要到前面去被他祷告一下，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哇，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渴望，因为非常期待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那次这个牧师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哇，我就听到说他不管什么呼召都要到前面去，所以我就真的就到前面去。他就开始在那个呼召的时候就到前面来的人，他就为他们祷告。那我就看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哇，这个人就被圣灵击倒，那个人也被圣灵击倒。所以呢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后来他就走到我面前来为我一祷告，哎呀我也倒在地上，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哦，是有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倒在地上。哇，那个经历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真的很坦白的跟你说，我一倒在地上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呢？丢脸，丢脸。那什么丢脸呢？我觉得我这一个做师母的人，我怎么可以躺在地上呢？所以为什么我就开始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吗？你今天要讲面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时候什么面子，这个面子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躺在地上太丢脸了，所以呢哇，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在那里想，丢脸，怎么这么丢脸啊，倒在地上，但是又起不来。然后呢等到我起来以后，这一看呢，赶快第一个想的就是去看看有没有人看我倒在地上，后来发现大家都倒在地上，谁在看你嘛。这可是呢，这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自己的感觉什么。那一天晚上回去，我在神的面前跟神认罪悔改，我说主啊，为什么我盼望被你得着，可是我这么顾念我自己的面子呢？我不是期待了那么久，我盼望可以跟你更加的靠近，我盼望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为什么当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所顾念的是我自己的面子。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顾念自己的面子？我们一方面说我要献祭，我一方面说我愿意跟神有更亲密的相会，但是我们还顾念自己的面子。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有时候来教会里聚会，你知道在我们教会聚会啊，大概前三个月，如果刚刚来到我们教会前三个月或甚至半年，常常敬拜的时候就哭了一稀里呼噜，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啊？敬拜的时候就哇哭哭，那圣灵工作的时候又哭，哇一哭完了以后，那个女生啊如果有化妆的，所有的妆都没了嘛，要不然就是乱七八糟。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说哇不能哭，不然化这个妆就不好看了。我不晓得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以至于怎么样， 我们拦阻了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愿意献上自己，我们愿意神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剥皮的，我们需要拿下自己的面子，我愿意神在我身上做切割的工作，切成12筷子也愿意，切成6块也愿意，我愿意什么，神的手在我身上来工作，阿们。然后我们思想到当这个祭物被献上的时候，他说成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烤肉的时候就是嘛，我们烤肉的时候一烤完了以后，原来那块生生的肉啊，一烤了以后不但变成香喷喷，样子也跟原来的样子不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时候，是在神的手中被修造，被神怎么样，被神磨练，要成为神的样子，所以不再是我自己的样子。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中成为这一个器皿，但是太多的时候我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还想的是什么，是我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一个器皿，我希望神你工作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好，但是今天如果我在神的手中，神要我们做的这个器皿是有被神来改变的器皿，我愿意吗？我愿不愿意被他烧过以后成为不一样的器皿？你知道在教会里侍奉也是一样，太多时候我们很想要的侍奉就最好是参加敬拜团队。为什么？我觉得在参加敬拜团队可以站在台上，好神气哦，好漂亮哦。那可是呢，你说我今天的侍奉要去洗厕所，哇，那最好找换人去吧。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是什么？在神的手中他愿意怎么塑造，我都跟他说什么 ?Yes, 我愿意，阿们。这就是献燔祭。燔祭就是愿意全然来到神的面前，全然的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所以因此呢，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里面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死的祭物。为什么是活祭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些献祭的时候呢，都是什么活的东西先拿来再被宰割？换句话，如果是死的就没有自主权了，活的表示什么？我愿意的，我自己甘心乐意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要愿意说我甘心乐意的，我走到祭坛的地方，我要将自己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是里面可以更新而变化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更新而变化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说他们要神愿意我们献这个燔祭，要全然被火来焚烧。好，而且呢，在献祭的时候很重要一点，这也特别提到要献上什么，怎么样能够被悦纳呢？是没有残疾的，是没有残疾的。所以表明什么？这个没有残疾的也预表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没有瑕疵的，没有无瑕无疵的，要来献给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14节，我们也一同来念。希伯来书第九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那我们就看见说要无瑕无疵的，是没有瑕疵的，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这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祭物。好，第二个祭物里面就讲到素祭。那么素祭原来意思就是献上一个礼物。那么献素祭的时候，素祭呢就是没有什么流血的这些东西啊，这是素祭。那么素祭呢，在圣经里面利未记特别提到，若有人要献素祭给神的时候，要用细面加上油跟乳香，加上油跟乳香。所以献这素祭的时候要有细面，这个细面加上油跟乳香，这个细面表示什么？非常宝贵的这一把的细面 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油我们也可以想到需要有油，有橄榄油，这个油也是什么，讲到圣灵的膏油。好，我们也看见这个乳香，那么这乳香好像这个有这个香气，有熏的熏衣，我们现在有什么，讲到薰衣草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香料。好，有乳香的，这些燃烧的时候就会有馨香的香气可以出来。所以他们要把这些素祭，也可以说圣经里面讲这些的素祭也是他们初熟的果物哈，初熟的从地里的，从他们这个生活里面哈，他们这个劳动怎么讲，农作的、农耕的劳动里面的初熟的果物哈，要能够献上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当他们在这里献初熟的这些供物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就提到这些献这个素祭的时候，我想圣经里面说哈，我们看一下，当他们把这些来的时候，先要带来浇在坛上。第九节就讲了，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十节说，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那么提到这里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他们献这个素祭带到神面前来献祭的时候，那么这一些东西神在这里说，你要取一些烧在祭坛上，剩下的要归给谁呢？要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换句话说，要归给什么？要归给祭司。祭司是什么？是服侍神的哈。而且这里讲到这些要归给祭司的被称为是什么？是至圣的。燔祭有没有讲到至圣？没有。好，赎罪祭有没有？赎愆祭有没有讲到至圣？没有。但是素祭里面特别讲到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至圣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思想到哈，这一个献素祭的时候就表明什么？是你生活里面你所得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白话一点，就讲你今天做工了哈，你今天上班了，你现在你在什么，我们有 salary, 我们有薪水一样哈。我们这一些我们要什么？要带到神的面前。特别讲到初熟的，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神面前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月，我们目前来讲，我们也是每一个月都需要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献祭，对不对？好，我们献上祭物，要什么？在你的生活里面，在神的工作里面啊，能够来被神所使用。那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月奉献的时候，哈。我们到底是月初来奉献的，还是月底来奉献？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哈。换句话说，在这里初熟的果物应该是什么？月初，是你刚开始有收成的时候就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奉献的时候不是要等到月底再来奉献。你知道到月底的时候钱都用光了哈，好像哎呀没剩了，那下个月了哈。不是，神乃是怎么样，我们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月月初的时候，我就愿意把这些奉献带到神的家中，哈利路亚。所以马拉基书也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试试神，好，我们献上十分之一也好，或者我们有一些乐捐的等等的一些的奉献，我们一开始就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的工作，神的供应，神的丰富的预备，阿们。好，那对于我们传道人或者对于一个牧者来讲，那我就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哈。我就想到说，好像在整个的一个教会里面哈，那很弟兄姊妹，我们都把这些的初熟之物奉献捐上奉献来到神的面前，而特别这里说什么，取出一些哈，献在神的面前，这些是累积了很多，大家取出一些带到神的面前。而从这些取出一些的当中，神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留给这些剩下，你要留给什么？ 留给这些服侍神的人，那这个称为至圣。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说，今天我们作为牧者的，作为传道人的，如果我们能够每一个月还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供应，这个在神的眼中被称为是什么？是至圣的，哈利路亚。所以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这是至圣的，我们就更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使用，好好的来感恩，这是至圣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特别提到素祭的时候，讲到这是粗俗的，这是至圣的，但是他也这里提到，在献素祭的时候呢，也有两样东西不可以在跟素祭里面不可以有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不可以烧一点点的酵，也不可以烧什么，也不能够有蜜。好，那么通常酵，我们看知道酵是什么，会发的，是有影响力的。那圣经上也讲说，我们不要有旧酵，我们需要有新酵。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酵也特别讲到会有影响力的。那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这一个不好的东西。好，我们要除去旧酵，我们不要让这种罪的这种影响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好像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要让这些罪来发酵。那特别提到不可以有酵，也不可以有蜜。好，请问这个蜜是什么蜜呀？通常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食物汤不是汤那个什么茶呀，喝水里面放点蜜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调味了嘛，就比较甜。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些外加的东西，好，献在神的面前。那当然，在以色列来讲，圣经上每一次提到说流奶与蜜之地的蜜，讲的不是那个 honey， 不是讲到这个蜜蜂的蜜。通常是讲到什么？是 date honey， 就是讲到蜜枣的那个蜜。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会发现看到很多很多的枣树，枣枝的树，那个树看起来外面看起来就像那个棕榈树一样，但是它上面是结什么？是结枣枝的，是 date， 所以他们的蜜叫什么？Day honey， 叫做 day honey。 所以牛奶与蜜通常在圣经上，除非蜜蜂的那个蜜，它就会用 bee， 就是用那个蜜蜂的那个字，会讲。不过通常讲的那个蜜都是讲什么是讲这个 date。 因此呢，如果你下次去以色列，今年10月22号我要去以色列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以色列。那你就会吃到枣子，然后吃到那个枣子里面所出来的这个蜜。那我自己因为去年去以色列就带了一些枣子回来。那我后来呢，因为身体的关系，我回来以后我就最近就是很喜欢做杏仁奶，就是 almond milk。 那我做杏仁奶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放几粒蜜枣进去啊，那个味道特香的，特好的。那因此呢，再一次想到说献素祭的时候，他在这里说什么，你不要有酵，也不要有蜜，不要有什么加工过的东西，不要有做过好像有调过味的东西。我们要把那个最粗俗的、最好的、最单纯的献在神的面前。然后讲到还要加一点什么，还要加点盐，要加点盐。他说这个盐呢，是神跟我们立约的盐，神跟我们立约的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盐，也可以说圣经上讲到这个立约，那特别讲到这个立约的盐，换句话说就是盐约了，盐就盐约。那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第18章19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18章19节，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啊，这一个约，永远的言约。这个言约的言呢，啊，在圣经里面有小字有讲到，言就是表示怎么样，不废坏的意思，不朽坏，不坏，不毁坏的意思。所以这个数祭在神面前献上的时候加点盐，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这一个盐里面表明了你所献上的，神所看重的，这个什么，他与我们立约，神是不会改变的，是不会毁坏的。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数祭，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献数祭的时候，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愿意把粗俗的带到神的面前。第三个，我们看到就讲到平安祭哈，平安祭我们可以说shalom 这一个祭物，这个平安祭这个 shalom 呢，平安也表明了一个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么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的这个意思也表明了是一个fellowship 哈，是一个 fellowship。是一种分享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平安祭呢，在所有的祭物里面，平安祭是唯一的一种祭物，是大家可以享用的，是可以一起来一起来使用的，来吃的。这个是平安祭，是一种分享的。那么这个献平安祭的时候，也有几种的情况呢，是有这个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呢，在利未记第七章里面讲到什么？是你感恩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七章哈。第七章十一节特别提到，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好，所以我们看见平安祭里面有为感谢所献上的。那么这个平安祭呢，感谢，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心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任何有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可以怎么样，献上感恩的祭物，献上感谢的祭物。这一个感谢，一个感恩，也看到神的平安要临到。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的，是一个感谢的。那么这个平安祭呢，圣经里面也讲到还愿的哈。比方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跟神说：“主啊，如果怎么怎么样哈，你答应了我的祷告，我就怎么样回应神。”那这个叫什么？还愿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种还愿的期望的时候，也要献上这一个平安的祭物哈。那平安的祭物也是一个甘心的一个祭物。那么所以这个献平安祭的时候，表明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像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哈。也在神面前如果有向神许过愿的，我们就在他面前来还愿。那么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也表明了我们跟人中间，我们大家一起来享用，来纪念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工作哈。那么因此在圣经上常常提到两种祭物，就提到什么？燔祭跟平安祭，对不对？好，燔祭跟平安祭，那燔祭跟平安祭都是在圣经上面我们常常看到的，要全然的献上。神也愿意我们在献祭的时候能够与人一同来分享，大家一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6章哈，以赛亚书第56章，我们一起看到56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哈，以赛亚书56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圣经里面说到那些都找到了吗？哈，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台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非常乐意我们在他面前有平安祭有燔祭，特别提到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你我本来都是外邦人，今天神不但是愿意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在他面前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神也愿意你我我们这些外邦人，但是因着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这一个祭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中有份的人。今天神也愿意我们在他祷告的殿中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所以这也是圣经上 所带给我们的。那我们也思想到，当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祭是与人一同来享用，一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很多次都有提到，这个平安祭呢，也就很像什么？很像我们现在哈，每一个月有一次的主日，我们主日时候领受什么圣餐哈？我们领受圣是众人一起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哈，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起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向神献上感恩，哈利路亚！不但向神献上感恩，也是什么代表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安祭里面也看见神要把人跟他中人跟神中间那个所有罪恶，因为我们在这个献祭的里面哈，燔祭跟平安祭的里面，要让我们的罪的这个拦阻被隔断，人与人中间的这个拦阻也可以被隔断，所以这一个平安祭就是有平安嘛。平安是什么？人跟人中间能够连结，我们人跟神中间也能够连结起来，让神的平安在我们中间可以拆毁一切隔断的墙，可以拆毁一切隔断墙。那么因此呢，回家的时候，请你也读一下以弗所书哈第二章13-18，特别讲到神要拆毁，主就是平安，他要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种祭物都被称为是馨香的火祭，也可以说是甘心乐意的自愿所献上的。燔祭你全然带到神的面前，就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素祭你愿意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所得的粗俗的带到神的面前，也是甘心乐意的。感恩平安祭是感恩的、感谢的、酬谢的、甘心的，这也是怎么样你愿意带到神的面前，都是甘心乐意自愿献上的，这被称为是馨香的火祭。但是呢，下面还有两种祭物，一个呢是赎罪祭，一个就是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呢，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赎罪祭跟赎愆祭的时候，既然是赎罪，换句话说是什么？是我们有罪，我们要在神面前来承认。那么到底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当我们在罪的定义里面有很多，不过我们从利未记里面看见，所谓的罪就是什么？第四章的第二节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换句话说，在神所吩咐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呢？没有遵行，也就是表明什么是罪呢？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去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犯罪了，你同意吗？好，我们今天想到的罪，我们就想到，哎呀，可能杀人放火啦、抢劫啊，那些叫罪。好，但是今天呢，如果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去做，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已经是罪了。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说到，赎罪祭的时候，神所吩咐的，我们没有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了。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愿意为我们自己啊，那个得罪神的地方哈，来献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个赎罪的时候，有好像有一个赎罪祭的时候，哪些人需要先来赎罪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当他们讲到献赎罪祭的时候，是他先从谁开始说呢？先从祭司开始哈。他们你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什么受膏的祭司。换句话说，神非常注重什么？服侍主的人。如果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 那个不讨神的喜悦，做了不那个神所不愿意我们做的，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第一个怎么样？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做祭司的，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献上赎罪的祭物，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向神承认。第二个，他就讲到什么会众哈。会众如果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情，甚至是隐而未现的，隐而未现的，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所以这是集体的。那我们特别就想到在一个这个会众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得罪神，甚至是隐而未现的，可是我们在会众的里面，我们在这种集体的这种群体当中，我们真的要求圣灵的光能够显明出来，看到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来得罪神的。那我想这个会众也代表什么，我们比方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这个国家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做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向他来承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赎罪的时候，有祭司的，有会众的，然后看到什么，有官长的，在上执政掌权的。22节说，官长若行了什么神所没有吩咐他们所行的，也要在神的面前向神来承认。然后最后提到说，若有人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层次，那么都要什么，都可以，都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那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我们第一要为什么万人恳切祷告祈求代求，那也要为什么执政掌权的来祷告。那我们都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在一个国家也好，在一个教会也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个人身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人来认罪，向神来认罪，向神来悔改，阿们。那因此呢，就好像我们今年我们2017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新的总统，我们有新的政府，整个的 organization 开始。那我知道现在在有很多的发起，就是在这个总统上任的这100天内，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所有的政权来祷告。那么如果你愿意，你真是可以上网download下，他每一天都告诉你你怎么样能够来祷告，为可以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这个礼拜会有大法官的这个提名，我们也可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让我们什么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顺便提一件事情，两个礼拜以前，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有去那个 Washington DC 有参加这一个为就职典礼祷告。上个礼拜我也去Washington DC 参加就职的典礼。那么这两个礼拜去参加这些就职典礼还有这些祷告的时候呢，心里都有很多的感触。那我们也真的在这样子的聚会里面真是为美国来祷告，为总统来祷告，为很多的议题来祷告。那也经历到说神做很多翻转的工作，也就像刘牧师所提到，这个今年2017就是一个翻转的时刻。那真的神做了很多翻转的工作，但是有一点我真的是要特别提出来，我不晓得上个礼拜有没有提，我忘记了，我今天再提一次。我在两个多礼拜以前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位先知性的牧者，他也是一个黑人的牧者，他就在讲台上提了一件事情。他说在2009年，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这个，可能没讲。他说在2009年的时候，奥巴马前面的总统2009年4月19号的时候，他在土耳其在这个国家演讲的时候，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说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2009年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你知道当他那天在讲台上讲的时候，哇，我们很多的人，都我想 90% 人都非常 shock。 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什么， 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我们前任的总统在土耳其的时候，在一个公开的演讲里面说什么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因为这个话被说出去了，因此什么呀，就有这么多的攻击，有这么多的破口。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年这几年来，那这一次呢，这个我去参加就职的时候，我最高兴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现在可以什么大喊大唱了，哈哈，大鸣大放了，好像我们过去连圣诞节都不敢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现在可以说嘛，大胆的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可以在那里赞美神了，我们现在可以什么按着 Bible， 哈，他们就职宣誓是按着 Bible 的，哈，可以什么让这个能够重新被恢复，所以。我真的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什么执政掌权的来祷告，要求神做洁净的工作。若是我们有得罪神，我们要在神面前献上赎罪祭，阿们。我们要什么？因此圣经里面历代志里面说，神的子民要什么？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什么？悔改的心在神面前能够认罪悔改，阿们。所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因此呢，这两个礼拜我心里其实是一方面听到这些，但是非常的感恩，我看到很多的洁净的工作开始认罪了，开始悔改的时候，神也做翻转的工作，阿们。好，那我们都晓得现在那个白宫的那个网站里面关于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同性恋的这一类的东西已经从网站上拿掉了，齁。还有呢，在过去的八年里面，那个在白宫，齁，他每一天回教徒一天几次祷告，五次祷告，在白宫里面都有在白宫里面都有按照回教方式一天的五次，还有prepare 那个为他们预备那个祷告的那个毯子，齁，在白宫里面一天五次，每次多少时间我忘记，25分钟，齁，那个呢过去八年都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齁，我们在祷告里面看见新的总统上来以后，就说我们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把这些都清除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真的想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什么有赎罪，在神的面前愿意悔改能够认罪。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赎罪记，我们有罪的，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有罪的，我们要向神来承认，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赎罪。那我们也看到有赎愆祭，那么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不同的。赎罪祭是我们做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管是我国家，是政府，是官员，是祭司，是服侍主的人，我们跟神向神悔改认罪。但是赎愆祭我们看到不只是有罪的事情，而且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在赎愆祭里面的时候，他就有特别有提到什么呢？赎愆祭，你侵犯到触犯到别人的比方财产啦、土地啦，你跟人中间里面像讲到有发誓啦，就是跟人中间有关系，跟这个财物有关系冒失得罪了得罪了人，或者你取用了别人的东西的，这一些都要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来认罪。所以我们看到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触犯到别人的，这都要在神的面前愿意来献上。那我想我们读这段的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人与人中间有没有时候不小心你有在言语上面有冒犯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不小心跟人家借了东西忘记还了，那类似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不是有很多东西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会有什么冒失的，我们有冒犯的，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欢迎圣灵来光照。其实换句话说，在这些献祭里面，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 越来越透明的人。如果我们越加的透明，我们就越多的有释放，我们越加的透明，我们跟神中间就没有拦阻。所以我来到圣殿里面，我来到会幕面前，我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呼求祷告的时候，就毫无拦阻，阿们。所以这所有的祭物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跟神中间是能够成为毫无阻隔的，阿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么多讲到祭物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祭物，我们看见再次能够看见，其实主耶稣就是那一个祭物，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他一次献上的时候就能够为我们来断除这一切的罪孽，让我们来投靠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在主的面前他就要来洗净我们的内心。主耶稣其实是比这些的祭物都更美的。过去的祭司要每一天的，要每一年的都要在神面前献上祭物，但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成就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更多的来仰望十字架，我们愿意过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领受神所带给我们的救赎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他就是一个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祭物。那在献祭的时候，我们再来翻到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看见希伯来书里面呢，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他们献祭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是在会幕，而且是在什么同祭坛的地方来献祭，那么献祭的时候呢，这些的祭物是烧在哪里呢？是烧在营外的。因此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我们就看十一节跟十二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换句话说，今天讲到献祭的时候，神在会幕里面呼叫说，你们要进前来要献祭，神要对我们说话。就好像我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个图里面，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献祭的时候他们先从什么，神要在罪里面至圣所的地方，要对他们来说话。可是人来到神的面前要先从什么，从祭坛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阿们。所以他们在祭坛的地方，这是在城外的，这是身子要烧在营外的。这里特别讲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在城外受了苦，用他的血要使我们来成圣。今天神的话语说，我们也应当出到什么，出到营外，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换句话说，我们也应当去到献祭的地方，把自己献上成为燔祭，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我们的面子也好，我们的我们有任何不讨神喜悦有罪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向神来承认。那我也想到献祭，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哇，献祭又要宰又要割又要又要不是自己的样子，还要赎罪欠别人的还要还。但是你要知道，献祭也是什么，献祭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在献祭的时候，神悦纳我们的祭物，神就要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工作，哈利路亚，阿们。而今天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来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不再带着一个恐惧的心，不再带到一个害怕的心，乃是带着一颗愿意的心，愿意透明敞开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求主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阿们，哈利路亚。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牵着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跟不足，我们甚至许多时候都看不见自己不足的地方。主，我们也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面子不肯放下。今天早上我们欢迎你，对我们呼叫呼喊，要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就让我们听得见你的声音，也愿意付出实际的行动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两个人两个人手拉着手一起向你呼求祷告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彼此连结。主，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主，让我们知道主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献祭的道路，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你的祝福，一起来领受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主，而且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祷告，你就在我们中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今天手牵着手来到你面前，一起愿意来献祭的时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为着家人的祷告，为着教会的祷告，为着国家的祷告，都能够在你面前蒙应允。主，不但蒙应允，在你所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你要成就的工作。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你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在街上的，是在会堂里面的，更是在我们隐秘处的祷告。主，你今天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家中，在隐秘处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在隐秘处的祷告是你乐意垂听的，你也会为我们差派天使为我们来征战。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就好像当年的但以理，当他第一天祷告的时候，主你就说你应允了。主，当天使来到他面前是说这21天都在征战，但是天使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而来的。主，你今天也让我们在隐秘处的一个祷告，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工作就要成就了，得胜就在我们的前面。哈利路亚，主，谢谢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哈利路亚，都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放弃要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更深的认识你，也是更蒙福的途径。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两个人牵手的时候，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谢谢。